上一次我们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在出埃及第十八，我起了一个题目叫做宰夫长的事情，是吧？好像我们看到里边在说到的是童工们的，我又换了一个词叫做特质，不是标准，对吧？但是我们会知道，那并不是单指说童工你该那样。在今天的第十九章，我们就可以将另一个侧面来看到这个问题。从十九章开始，你知道以下接下来的章都是关于神的律法。那么十九章是这个律法正式设立之前的一个序幕，在这里边提出了一个要求，神这就不是针对说百夫长才要这样做，而是整个的以色列的群体，全部的以色列民，神都给出了他们一个具体的要求。作为立约的约的两个部分，神在那个人都不认识他的时候，在人还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位神的时候，他已经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了。可是现在他开始要对人提一些具体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第十九章里边，上帝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概念，叫做圣民的国度。所以我们来先把经文读一遍，我读一篇，大家来读一篇，好吧？第一篇我来读。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权力都是我的，你们要为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觉，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周给百姓立界限，说你们要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
不可用手摸它，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有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于耶神，都站在山下西奈山上高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雨山上，山的岩体上横如高摇一般，电山大大的震动，
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
又要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奈山，因为你已经吩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
好，这个就是第十九章，我们看是一个预备的过程。因为接下来到了第二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这样开始，神就开始说了，你们要这个十诫就全部颁布，对吧？所以这是在颁布律法之前的一个预备的过程，这个意思也比较的清晰，神对摩西的吩咐，然后摩西对以色列的全民的一个吩咐。在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我想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我们每一次开始之前要读这个圣经，读这么一段，其实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熟悉这段经文。然而其实你光读这一遍应该说是不太可能会熟悉的，也就是说在事前你如果没有熟悉了这一段经卷，甚至可以说如果你没有熟悉整本圣经，主日的听道会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一些东西，在引用一些东西的时候，是认为大家是知道的才会这样的讲，所以读圣经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夫。如果在这个听到的过程当中总是觉得很吃力，那我还是推荐要去参加福音会和多有一些读经的工作啊。我们今天也会是这样的。好，这里边关键的一个经文就是第五和六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你可以看到神在这里给以色列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说你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也指的是你们是一个以神圣的敬拜作为你们的特征和标志的这样一个国家，对吧？所以你们成为圣民的国度。什么叫做圣民呢？在这里边的定义我们看到了，就是万民中属神的子民，对吧？这个叫做圣。在新约里边这一个概念可以讲是被完全的重复了一遍，在彼得的书信当中，彼得在咱们经常读的这些经文，对吧，二章九节他提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直到了新约，当耶稣成就了救恩，当圣灵与人同在以后，这个旧约经文的全部的深远的意义才被揭示出来。所以说这是一个连贯的一以贯之的一个主题。当我们谈圣洁，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区别，圣洁一直是神一贯的要求，并非在新约放松了。如果你一定要讲是不同，那就是要求更高了，对吧？好，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以色列的开国大典。这个国本来跟世界上的万国毫无不同，只不过从现在开始它从此要跟世上的万国毫不相同。世上的国家或者叫什么民主主义国，或者叫什么人民共和国，或者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吧？名字很长。然而这个以色列国却要叫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刻救赎这个计划又一次的揭开和开始了。可能之前以色列民觉得我们过了红海这个救赎就完成了，然而神从这一刻才告诉这可能才是事情的开头。当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有一个诗人叫胡风，他写了一首诗叫做时间开始了。在他来看其实我们的时间早就开始了，可是在他来看当一个新的国度确立的时候，时间才真正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以色列国的成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时间开始了。因为在那个之前，当没有这个创造和没有这样的救赎的时候，时间仿佛停止一般。那么这一群埃及的奴隶，这一群可以讲是不折不扣的乌合之众，不是什么精兵战士文士学士有才能有身份，都不是，对吧？是这样的一群在世上可能非常被人瞧不起的一群人，现在却因为神的救赎他们要成立一个国家。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因为民族，是因为地理原因，甚至于不是因为文化原因，而单单是因为一个宗教，因为神的约而成立的一个国度。这就是这个国度最不相同的地方，跟其他的国家最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个新生的国度是叫做可以讲是耶和华圣民祭司国，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以圣洁作为它的标志的一个国度。这个新生的以色列国我们可以讲甚至于从某种意义上它好过鼎盛时期的大卫所罗门的那个以色列国，因为在这个时代里边真正的王是耶和华，而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有了人间的一个君王。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的以色列这样的圣洁国度才是这个新约教会最好的一个预表。所以你才看到了彼得近乎于原封不动的在他的书信中引用了这个本章的第六节， 他以这个创始成终的耶稣来呼应了那个创造与救赎的计划。当我们到圣洁的国度，那么什么叫做圣洁呢？什么叫做圣呢？对吧？因为这个圣这个字和圣洁这是同一个字，我们会加了一个洁，其实你叫做圣就可以，对吧？圣是什么？在说圣是什么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的反义词是什么？圣的反面是什么？很多人第一想到的是俗，对吧？可是俗的反义词应该是雅，雅俗共赏嘛，是吧？当然你也可能听过圣俗，可是圣经里的圣究竟是这个意思吗？还有没有想到圣？邪差不多啊，魔。有人说圣和魔鬼是对立的，对吧？圣灵，很多人圣灵、圣父、圣子，神跟魔鬼是反义词，不是？魔鬼的反义词应该是天使，对吧？他没有资格作为神的那个反面，跟他相对应的位格是天使。可能邪恶，有人说恶，恶的反义词是善，还有说脏，是吧？圣洁嘛，洁是吧？脏，脏的反义词是干净是吧？是净。真正的在圣经里的这个意思，从刚才你已经看出来了。神说这是属于我的圣民，是说你们是万民中做的属我的子民。所以我可以讲，圣经里的圣指的都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听过这个词对吧？什么叫分别为圣？分别就是说跟别的东西有了区别，就是被挑了出来。而为圣就是把你的这个所有权给了神，归耶和华为圣，对吧？被神使用了，这是两个过程连着的，分别出来再给了神为圣，这是圣经里提到的圣的最标准的一个定义，这个叫做分别为圣。比如说西奈山本来它没有什么特别，它现在也没什么特别，但因为在那一刻神降临在那个地方，这个山就分别被挑出来被神使用了，对吧？所以在那一刻它被称为圣山。以色列民也没什么特别，但他们被神像鹰一样从背上背了出来，对吧？做了万民中属神的子民，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就是圣民。可以讲彼得呢正确的就解释了这个分别为圣的更宏伟的一个图景。基督徒都是被神拣选称义的，从个体来讲他成为了叫做有君尊的祭司，而从整体上来讲他叫做一个圣洁的国度。所以说这个被神所有被神使用存在的目的是要让这个大地充满福音，就是去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嘛，对吧？因此既然圣指的是分别为圣，所以说圣的反义词就是混，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混就是混合、混杂、混淆、混乱、混沌。分别为圣是有了区别，混就是让你没有区别，对吧？比如你明明是被神创造的，但是这些达尔文教的信徒们，他却会说你是来自星星的你，是吧？比如说我们的信仰是劝人向神的，可是那些个其他的宗教会告诉你咱们都是劝人向善的，你明明跟他不一样，他说咱们都一样，对吧？我们的主是天下人间唯一的，可是其他的宗教说啊不是了，条条大路通罗马，东方不亮西方亮，是吧？都可以得救。所以魔鬼的目的从来不是叫人什么都不办，而是叫人什么都办。所以我们看到了世人说他什么都不办的时候，他的逻辑也是很混乱的。我看一些文革的纪录片， 前一首歌是国际歌，从来都没有救世主，是吧？有这句歌词吧？后一首歌就是东方红，毛主席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救世主嘛，是我们的大救星嘛，对吧？很矛盾。所以说这种混合假币的一个持有者，他从来不会说你是假的，他只是在坚持说我的也是真的，这个叫做混合。如果说圣是各从其类，那么混就是和谐社会，可能是这个和谐的社会，你要想圣你就会被圣想，你不和谐你就会被和谐。所以说圣的反面就是把神的道和人的道强行的去混合和调和在一起，把神的账目和人的账目混搭的做法，这叫混账，真是很混账。很多的话你看起来的话你就会明白，这个不是在污蔑了，这是事实了。在中文中还有一个奇妙的意思，我们这个混还不光是混合的意思，对吗？混还有一种是不是有一个苟且度日的这种意思，对吧？啊，我发现这个太传神了呀，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就是混，包括我自己啊，我当然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成员，我们真是有一种很混的一种精神。这种混的精神可以讲完全与圣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浑浑噩噩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浑俗和光这是我们的世界观，混水摸鱼是我们的观，是吧？当我们提到一句话说水至清则无鱼，听过对吧？我们居然一直是在谴责水，你发现没有？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不是在劝鱼，你是在骂水，你认为水太清了让鱼活不了，水至清则无鱼。我们愤慨地认为水太清是有错的，鱼想混是无辜的。可是我们得知道，水没了鱼，水还是水，鱼要没了水，鱼就是死鱼。同样神没有人，神还是神，人要是没有了神，那说他是来自星星也不算错，对吧？如果这个没有侮辱星星的话哈。所以说有一种人叫混混，对吧？有一种活法叫混日子，还有一种状态叫混社会的，这人混社会。最奇怪的是除了混社会的居然还有混教会，更奇怪的是居然还有混家庭教会的，我就不知道这是想图什么呢，真是，是吧？英国的一个莱尔主教，他形容这种所谓混在教会的人，这本书很值得大家看，叫做圣洁。他说他们相信天国，但看起来却不是那么向往的，他们相信地狱，但看起来却不是那么惧怕的，他们爱主耶稣，但是为他做的事是那么的少，他们恨恶魔鬼，但是看起来却常常想要和他为伍，他们知道日子减少了，可是活着的方式却好像是天长地久，他们知道他们要征战，但是在人看来他们却是在和平年代，他们知道他们有路程要奔跑，但是他们看起来是原地不动，他们知道审判的主就在门口了，将来要有愤怒临到，但是看起来却仿佛半梦半醒，这个叫做混，对吧？叫混。这样的基督徒莱尔称之为叫做罗德的弟兄姊妹，食言不走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说与世俗分开的就是圣的，与世俗混杂的就是混的，被神使用的就是圣的，没有被神用的就是混的。并且这句话特别对，真是出来混是迟早要还的，是吧？这个代价将来是会付的，在教会混迟早也是将来要还的。不过这里边这种混和圣还是有一个细微的差别，也有一种人他虽然和世俗分别，但他把自己的东西却并不给神使用，这种人好像是一种洁身自好的隐士一样，对吧？有这种状态的人。不过更不妙的是 根本他没有跟世俗分别，却很热心的把这东西拿来给神用，有没有这样的？有。这就是那些换银钱的摊位，是那些献燔祭的燔火，是那个行邪术的西门用来买恩赐的银钱，是那个运约柜的牛车。他们的结局如何，你可以去想，可以去查。随从今世混杂的风俗，就混成了今世之子，就混成了混世魔王麾下的小鬼和幽暗国度驯顺的臣民。只有特意和这个世界有别的，才被称为叫光明之子，也是耶稣基督军中的精兵和爱子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刚刚我们已经说了，纵然你跟世界有别，但是如果你不愿意被主使用，那还是不能叫做是圣的，那最多是你自己跟自己混而已。你即便有万国的荣华，如果不被神使用，我们可以说那也就是垃圾与粪土。你纵有千般的才能，如果不被主使用，也只是虚空和羞辱。当你坚持你的就是你的，当你的真的就是你的，所以你的罪也还是你的，你的死也还是你的，你的惩罚也还是你的。此时的你当然就不是圣洁的国民，属主的圣徒，而只是一个混沌的臣民，自我的囚徒。而当你愿意把自己作为活祭完全献给神的时候，当你不再坚持你的就是你的，那么你的一切就一切都成了神的，所以你的罪也成了他，你的死也成了他的，你的惩罚也是他在受的。这不就是我们所讲的救赎完全的意义吗？你怎么可能是一个你的一切还属于你，你还说你是属主的人？这是不可能的，对吗？这样的话，他才是你的圣主，你才是他的圣徒，你才开始和神的圣洁有份。这也是我们每一次读的经文说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对吧？才是这句话的意义。这样你才能够知道，那被神使用的，那被注谢和掰开的那个五饼二鱼，那被很忐忑的舀出来的那六缸的清水，那值银三十的那个真哪达香膏，那个贩卖紫色布匹获取的巨额利润，那埃及王宫中所学的一切学问，和在加玛列门下受教多年的满腹经纶，究竟是在有什么作用？究竟是干什么？只有当那些东西被神使用，分别为圣了，他们才能够喂饱众人，享宴了宾客，高抹的耶稣，才能够供养了圣徒，解放了同胞，祝福了外邦。如果他不被神使用，那些东西只不过就是简陋的午餐，拙劣的假酒，犹大的工价，是不定的钱财，是王子的骄傲，是一个狂徒的文凭。明确了圣和混的区别以后，我们再来谈圣洁的一些其他的具体特征。圣洁的根本的特征就是不是混的，是分别为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谈圣洁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特征。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今天这一章已经提到了圣洁的一些特征，完整的圣洁观则集中于律法而贯穿于圣经。首先我们要，圣洁是有明确的一个标准和界限的，它从来不是含糊的啊，就如同那个西奈山四周被围起来，围起来那个栏杆是明确的，对吧？能够清楚的让你看见。我可以说圣洁就好像数学公式一样，是很清晰的，没有什么歧义可言的啊，非常的清楚，毫不含糊。事实上有一个，那天在读一本书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很有趣的。在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一章里边提到过跟圣洁有关，就是洁净哈，不洁净的 走兽是什么样子的。综合呢，你可以看到不洁净的走兽包括分蹄不反刍的，反刍却不分蹄的，以及所有既不分蹄也不反刍的，对吧？真的可以用数学公式来写。这个是有一个，这个是有个大数学家叫布尔啊，布尔代数的创立者，他就这么写。X 就代表洁净的，一是那个全蹄是吧？减去那个洁净的就是不洁净嘛，洁净等于 Y 就是反刍的，分蹄的 ，Z 就是反刍的，它俩相乘就是分蹄却不反刍的，你就加起来就是，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说，洁净有时候就是这么清楚，你很清楚的知道你过了哪条线就是不洁，你在哪个范围内就是洁净，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西奈山这个四周被围上，人和牲畜都不可以靠近，百姓还必须洗衣沐浴，必须远离女人等等，他说的很具体，没有给你打折扣的机会，不像我们这个我们的文化当中一般会说的比较含蓄，说你要洁身自好啊，什么叫洁身自好？你要检点一些啊，什么叫检点？对吧？你注意一点，什么叫注意？注意什么？圣经说的永远是很精确的，啊，以后的经文还有更详细的描述哈，啊。圣洁的标准它是确定的，是神定的，而不是人定的。这个圣洁的标准，这个属灵的数学，就是人知罪的律法。我很不愿意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但是相对这个而言，我觉得成为一个反律主义者更可怕，更可怕。因为使徒保罗也明明的说过，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很多反律主义者，他是因为看到了律法被不合宜的使用，对吧？然而这不等于说律法本身是错的，对吗？说到这个叫人知罪的律法，因为这是律法嘛，对吧？叫人知罪的律法，我们还是要来稍微谈一谈知罪的这个罪是什么。我们要谈一谈这个我们自己以为已经很熟悉的题目了。罪可以分类，问你罪是什么，你会分类什么？什么叫罪？有很多种分类方式，我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方式啊。有人可能说啊，罪有得罪神的罪，有得罪人的罪，对吧？有人说有大罪，有小罪，有人会说有死罪，有不死的罪。总之你在圣经找到很多根据。不过今天我要说的这个罪有这样两种分类，罪包括做不该做的事儿，这是罪，对吧？还有同样重要的是不做该做的事儿也是罪，啊，做了不该做的和不做该做的，这都叫做罪。所以故意去攻击人，使人的灵魂受伤，这种人当然是在犯罪了。而故意很冷漠的对别人的灵魂，我是没有做什么，但你没有去传福音，没有去爱，那也叫犯罪。对人的灵魂很冷淡，那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混蛋，那是。啊，因为前者是在传一个祸因，而后者是不传福音，这两者其实在神眼里没有什么重大区别，因为都是罪。我们常常觉得罪是第一个，对吗？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这有一些界限，这个东西我不碰，我就是不犯罪了。却没有想过不作为也可能是大罪。所以圣经讲很多，他说真的恶仆和那个伪君子这是同罪的，马太福音的24章45到51节这样讲，那个打同伴的恶仆是吧，欺负别人那个恶的仆人被神惩罚，但他跟那个伪的君子是同罪。而贪婪和拜偶像是同罪的，悖逆和行邪术是同罪的，玩梗和拜虚神是同罪的。很多罪就不是那么明显，尤其是第二个不那么明显。罪还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分两种，一种是有意犯下的罪，一种是无意犯下的罪。那这个我们应该很清楚，一个叫罪，一个叫愆，是吧？罪愆有这样的一个称呼。所以但是我们要提的有一句话是错的，我们都听过也说过，叫做不知者不罪， 是吧？这句话是错的，这句话没有圣经的根据。根本上来说，并不存在不知者不罪这件事儿。所以呢，故意的靠近圣山的人会被击杀，无意的靠近圣山的牲畜一样会被击杀，对吧？在这个世上，无论世人承不承认自己是不是罪人，最终他都会得到罪的工价，这个工价一定要付，不是你付就是神付，就是这样。我们的罪价也不是没有付，而是神替我们付了，对吧？现代观念当中最大的一个谬误之一，就是我们觉得哈，除非我们自己意识到了并且觉悟到了罪，否则罪就不是罪。然而是圣经根据，罪不是根据你有没有认识到它成为罪，你得罪了，你过了线就是过了，没有过就是没有过啊。因此一个人完全可能已经犯了罪却还浑然不知，完全已经可能有了很大的罪责却还自以为清白。所以沾染的任何的一种罪，无论是做了恶事还是未行善事，无论是有意的罪还是无意的愆，它都是越过了圣山的围栏，跌破了这个圣洁的界限。去触碰围栏是罪，你不去自洁洗衣服也是犯罪。所以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而这个罪就是说你不圣洁，你过了神的给你的那个标准的那一面去，那就叫做罪。你不是被神使用的，你不是属神的，那你是属于谁的呢？难道有第三种状态吗？有可能一个人既不属于也不属于魔鬼，他属于他自己，这个可能吗？你不是属于神的，那么你是属于谁的，对吗？你不是属天的，那么你不是属地的，你又是属什么的？所以圣洁呢就代表着无罪这个状态，而罪就是一种不圣洁，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圣洁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道德规范，千万不要把基督教的圣洁观跟我们的传统的道德主义画上等号。我不是说人不要有道德，道德非常重要，一个有信仰的人一定有道德，但是道德主义的诉求本身是一种偶像崇拜，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我们的这个传统当中把道德是当偶像来崇拜的，是把人当圣人来看的，圣徒和圣人可不一样啊。当然也没有这么简单就能把圣洁清楚，圣洁的那个细微具体的含义需要很多的功夫来详细诠释。其次，我们说圣洁有明确的界限，其次圣洁呢必须有，一定有外在的行为表现，一定有外在的行为。想一想耶稣说过那个比方，父亲吩咐两个儿子去这个葡萄园，大儿子说我去，是吧？但是他没有去。小儿子说我不去，但他后来懊悔了，他去了。请问谁是听父亲的命令？是小儿子，对吗？你嘴上说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你最后的你的事儿做没做，你的行为做没做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一个圣洁的人一定有一个外在的行为。所以很多人把这个恩典的这个概念歪曲了，很多人在相信着一种类似于酒肉穿肠过基督心中流的这种福音，这不叫同工，这是济工，是不是？所以口口声声说我信主，行事为人却跟世人毫无区别的，那不叫有君尊的祭司，那是毫无自尊的什么别的词，对吧？彼得虽然三次不认主，很大的罪，但他真心的认罪悔改了，这是有行为的，所以他才叫西门。而如果总是犯罪不悔改，还给自己最找借口的，那就不是西门，那可能是西门庆吧。所以雅各里边，雅各书里提到一句话，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 鬼魔也进，鬼魔也进啊，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什么叫做没有行为的信心？它指的就是它上面那节提到的那种鬼魔的信心，很可怕的，对吗？魔鬼的信心，魔鬼相信神存在，也承认他是神，承认他是主权，也知道将来的结局，也知道自己的结局，战战兢兢的信，他没有行为，魔鬼嘛，对吧？所以你要注意这句话的严重性。所以圣洁一定要有外在的行为，不过这个行为却不可以是表面的行为。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吗？什么叫做外在的行为？什么叫做表面的行为？我举一些例子。所谓的外在的行为，它指的就是我们讲一株健康生长的无花果树，它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那叫外在行为。它是一只渐渐长大的雏鹰，终于展翅翱翔了。它是一粒卑微的沙子，在这个蚌壳中成为了珍珠。他是一个真有幽默感的人，讲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笑话。他是一个被爱充满的人，吻一个贫穷的孩子，生病的孩子。他是一个领悟到了基督为他而死的人，甘心乐意地背起了十字架。这个叫做外在的行为。他是一个水到渠成，生命自然结出的果实，对吗？他在他的生命发展的那个状态以后，一定会成为的那个样子，那个叫做外在的行为。而表面的行为是什么呢？让我引用科尔改过尔的一句话来说一下。他正如一位母亲在自己的孩子要走向社会时训导的一样，你要守规矩，讲礼貌，看别的孩子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样他可以得过且过，看别人怎么做自己也就怎么做，他永远不会率先行动，永远不会在事先不知道他人有某种看法时自己就持某种看法，因为这个他人就是他的表率。在特殊的场合，他的举止就好像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在社交聚会时，当菜肴端上来时不知道怎样吃，于是就四下张望，直到学会了像他人怎样吃那样他才开始。这样一个人可能会熟悉很多规矩，也可能熟悉全部的规矩，或许能够在一个基督教国家中生活，会知道在说出上帝的名字时怎样表示敬意，简而言之，他会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社交成员。而人之为人就在于与上帝的交往，而这正是这位社交成员所缺乏。虽然每个人都会不加思索地把这个社交成员看作是一个现实的人，因为缺乏内在性是不会被直接看出来的，但他不能说是一个木偶，极为虚假地模仿着人性的一切外表。但在他生命终结时，人们不得不说他忽略了一点，他没有注意到上帝。如果接着这六个比喻，这个叫外在的行为的话，那么表面的行为就是买一些塑料的无花果挂在柳树上，假扮无花果，就是给一具鹰的标本吊钢丝让它飞，就是撬开贝壳塞进去一粒玻璃球，就是你突然讲一个毛骨悚然的笑话，就是你吻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以后回家赶快漱口刷牙，就是不认识基督的人在自己背上纹了一枚精致的十字架，而不是背十字架。所以我们说圣洁不在于表面行为。我希望大家已经清楚什么叫外在的行为，什么叫表面的行为。圣洁不在于表面的行为， 他不在于你有多少知识，巴兰就很有知识，也不在于你说过什么豪言壮语，加略人犹大都说过，你要死我们跟你去死，这话都说过对吧。圣洁也不在于你做了很多事儿，希律就做过很多事儿，圣殿就是他修的对吗。也不在于你热心宗教啊，耶户就很热心宗教。也不在于道德，少年的官道德水准就很高。也不在于爱听讲道，以西结时代的犹太人都很爱听讲道。也不在于和敬虔人在一起，约押、基哈西、迪马都常和敬虔人在一起。真正的圣洁是圣灵在已经称义的人身上那些持续有效的工作。称义这件事是指的你如何得救，神为你死了，你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对吧，你只能以信心来去承受这个恩典，因此你被称义。在这件事情上你不能做什么，你也做不了什么，这个完全是神的工作。然而在成圣这件事上，你就不能说我什么也干不了，可以讲你有很多事情应该干。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被教导，我也那么认为，后来我自己都那么讲过一个观点，但这个观点现在看来是错误，就是人可以分为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属灵的三种人。属血气的呢当然就是不信的啊，而属肉体的就是虽然称义虽然得救但是没有重生没有成圣的。属灵的呢是称义之后又重生又成圣的。现在我得为这个观点来认错，这说法是不对的。圣经中固然有属血气属肉体属灵这样的词，然而这个词的内涵不是这样来解的。如果认为属肉体的也是基督徒，也就是那种自认为自己是被称义了但是生活行为跟之前毫无二致，我多说一句，不仅毫无二致，可能还学会了许多假冒为善等等宗教徒才会有的毛病。这样的人却也认为天堂在握，那我现在应该说我现在的领受和我看了很多其他的书，看了圣经，我现在应该可以讲不存在这种情况，不存在说虽然得救但是没有重生的基督徒。因为得救它就是重生，重生就是得救了，你真正的得救就是重生那一刻，要不是什么时候呢？要不然是什么时候对吗？我们把得救难道认为是你做绝对祷告的时候吗？难道认为是你受洗的时候吗？那能是你得救的时候吗？得救就是你重生的时候，重生就是你得救的时候，并不存在虽然重生但是仍然在罪里边，也就是所谓属肉体的基督徒。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嘛，约翰一书从神生的就不能犯罪对吧，因为他是从神生的。让我们再次引用这个拉话来给出圣洁是怎样的一个定义。圣洁是指圣经怎样显明神的心意，我们就怎样与神同心。我们不再把标准由自己来定，而是看圣经，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就这样做。当然不是说断章取义，而是说一个整体圣经体现出来的那些清晰的原则对吧。第二，一个圣洁的人会竭力的逃避每一桩已知的罪，并去遵守每一项已知的诫命。一个圣洁的人一定会极力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四，一个圣洁的人一定会努力追求恩慈、忍耐、良善、耐心、好脾气，会管束自己的舌头。第五，一个圣洁的人会追求节制和舍己。 第六，一个圣洁的人会努力追求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第七，一个圣洁的追求对他人怜悯和恩慈的心，仁慈的心。第八，一个圣洁的人会追求内心的纯洁。第九，一个圣洁的人会追求敬畏神。第十，他会追求谦卑。十一，他会努力追求在生活的一切本分与事物上信实忠心。十二，他会追求体贴属灵的事。说了这么多，不过我还是要补充一点，我想愿意指出这里说的圣洁究竟是什么意思，免得让真正敬虔的弟兄姊妹软弱甚至跌倒。我们得说，这些圣洁并不是，圣洁不是说你的罪性完全排除了，但是一个圣洁的人不会跟他内心的罪妥协。圣洁也不是突然之间逐地落达到完全，成圣呢是一项逐渐完成的工作，如同这种谷物和生命的生长。圣洁也不是说上边提到的那些美德在一个人身上全部都开花结果，充分体现了他的丰美和活力之后才能说这个人是圣洁的。而且一定要清楚，成圣再怎么好，它也是一项不完全的工作。换言之，你不可能在今世达到像神一样完全，对吗？但它不代表说啊，那我就因此可以不要圣洁，这不是一个概念。圣洁是永远是人不圣洁不能见主，这句话仍然是对的。那么这个莱尔也规劝了我们三件事情，这三个点也想跟大家来分享，怎么能够成为圣洁。首先要说，这个要求是给已经称义已经得救重生的弟兄姊妹，真正的基督徒才有意义来提这个要求，或者说履行这种方法和走这条道路。如果还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个事一定会让他成为一个道德主义者，再修炼成一个圣人。很多人拿了圣经，哎，你们这里边的道德规范我很欣赏，我甚至都照着做，而且在很多时候他甚至于比基督徒做的还好。我真见过这样的人，他真的比我们做的还好呢，不折不扣的去那么做，但是他就是不信耶稣，他没有要不要有救赎，我只要这样子洁身自好，修身是吧，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好了，那还是一个儒家，他说到底还是一个书生，是个儒生，他不是一个门徒嘛。所以说成为圣洁是给基督徒的要求。第一，我们要舍弃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很容易忘记，罪的诱惑呢不会照着它本来的面目呈现在我们眼前，对我们说我是你的仇敌，我要杀了你，我要把你丢在地狱里，不可能的，罪是不会这样说话的。罪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就像犹大一样会给你一个吻，会像约押一样向你张开双臂拥抱你，还夸奖你。不当吃的果子在夏娃看起来是十分悦人的眼目的，但他却让夏娃被逐出了伊甸园。在宫殿的平台上散散步，本来看起来没什么危害嘛，对吧？但最后却以凶杀和奸淫结尾。总之在一开始，罪很少看起来像是罪。有时候呢，我们不把罪当作仇敌去恨恶，反而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他们，拥抱他们，离不开他们，以他们为乐。让我们跟他们分离，就像砍断我们的手和挖出我们的眼一样痛苦。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必须要弃绝他们。基督当然乐意接纳任何一个人，然而如果一个人执意沉罪中，基督是不会接纳他的。第二，舍弃安逸的生活。人的本性都很喜爱安逸的生活，安居乐业，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是吧？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至高的盼望就这些，这个是世人常用的祝福语，像我们一首诗歌那样写的，我们都想天色常蓝，花香常漫， 床前无语，对吧？前途尽是平坦。不过这些事神都未曾应许，对吧？那歌是这么唱的吧？相反，神的应许是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而我已经胜了世界。如果人想要成功的奔走在这条通往天国的道路上，他必须忍受痛苦，承受苦难。但不是说只有苦难，因为主说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主是我们的避风港湾，是我们苦难中的真实的盼望。主呼召我们走一条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因为害怕安逸的生活被打破，害怕某些属世的损失而就去逃避。第三，要舍弃世界的宠爱。基督徒如果想要讨上帝的喜悦，分别为圣来归主，他就要甘于做一个世人眼中的异类，甘于被人嘲笑，被人讥讽，被人逼迫，被人仇视。如果人们嘲讽他所表达和实践的信仰，他也不要为此惊讶，他必须要安于被许多人看作是傻瓜，是宗教狂热分子，是极端分子，不在乎别人对自己所言所行的扭曲。这个当然的确是很难做到的。我们生性因为就是想要讨别人和世界的喜欢的，我们本能的不喜欢受到不公正的毁谤和对待。没有人会毫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被无故重伤。如果那样，他就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了。被诋毁、被离弃、被重伤，这些都让人感觉不舒服。但是除了甘心接受之外，真正的基督徒是别无选择的。主所喝的杯，他的门徒也要喝。真正的基督徒会失去这个世界的宠爱，会被这个世界所敌视，然而他就会得到神的喜爱，这是一件荣耀的事。但要注意，我们要因为是表达和实践我们的信仰被敌视，而不是因为别的，那才是荣耀。如果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自己当守而没守的本分被人瞧不起，被人唾弃和嘲讽，那是在羞辱主的名。莱尔说，信主呢，不是把放在轿子里轻轻松松地抬上天堂，信主是一场艰苦战役的开端，赢得这场战役需要付上许多的代价。我非常认同这句话，想要逆流而上的鱼，竭尽全力有可能才能保持原地不动，而随波逐流的鱼，无论它有没有呼吸，无论他自己觉不觉得快乐，那都是不折不扣的真正的死鱼，结局是死吗？因为他已经放弃了征战。天路真的就是这样的一条逆行之路，征战之路，就如同诗经里所说的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说，我们不要自恋，以为我很圣洁，不要自欺，觉得我真的已经圣洁，也不要自弃，觉得我不可能圣洁了，而是要自洁，要自强，要自重。自重的意思不是你有多重，而是神都为你舍命了，你就这么重。因为神我们重要，因为神贵重，所以我们贵重。这对于自己来说啊，两种三字是吧？不要自恋，不要自欺，不要自弃。我们要这种三字，要自洁、自强、自重，是吧？这是对自己。可是我们在教会中，既然我们是一个圣民的国度、圣洁的群体，也要记得经上还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我们当然要守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你不能看到别人的这个过犯和罪的时候，你明哲保身，我不要得罪你，我不要说，彼此相劝。不过呢，经上还我们犹大书里边讲到， 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而也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有一些的最终的这个情况就不是你能把它拉出来的了，这种例子我们也举过很多，对吧？你的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你千万不要想着我自己就能够来解救任何人，那是神才能救人，对吧？你能够做的是劝他。如果你真那么自信，你最大的可能是被他拉下去，是被他的罪把你沾染的。你在劝导的过程中学会了他一切的毛病，他没有跟你走，很可能是这样。所以你看到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是的，靠近圣山的深处和人要被击杀，怎么击杀？你看到那个处死的方式了吗？用石头打死和用弓箭射死。为什么是这样？非接触都不可以沾染，这是有很多那个属灵的寓意的，你连执行死刑都不可以去沾到它，罪就会像这种传染病一样会传染。最后我们要说，成圣是一条旅程，是一个艰苦的窄路。我想用这四个字来概括，成圣始于你被这个世界分别为这个圣，把你剩下了，你很不主流。接着呢，你在主里边，你要靠着不断得胜的神来去不断的得胜。在这样的艰苦当中，你能够靠着赐人丰盛生命的主耶稣让你丰盛。最后是这个使人圣洁的灵，让我们能够达到分别为圣。所以圣经上讲，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愿我们都能够走过这样的一个圣圣圣和圣的旅程，在那个日子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组成圣民的国度，并在那一个日子来欢然见主。我们来祈祷告。我们求你就照你的经上的应许，主啊，你就加添力量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各样苦难当中不失了盼望，主啊，让我们在各样的安逸的生活中知道自己犯了怎样的罪。我们或许没有做什么错事，但是主啊，我们却没有去做对的事。主，我们或许有没有犯有意犯的罪，但是我们已经无意中触犯你许多的标准。主啊，我们知道这是力不能胜的事情。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总免不了被世人毁谤指责，可是这一部分主啊，我们是为你而受，但是我们想可能有更多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的缘故。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自己愿意来去真的有一颗愿意自洁的心。主啊，让我们愿意洗干净我们的身上的衣服，也愿意洗干净我们自己的心。主啊，我们唯有靠着你的圣灵的洗才能够洗干净。主，我们求你的灵就临到我们，主要让我们的教会充满着你自己真正的圣徒，充满着你自己的圣民的这样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真正可以成为普世圣民国度的一部分。主啊，让我们自己在这样圣洁的追求上，我们既不降低你的标准，我们也不抬高到我们完全无力去追寻。主啊，让我们完全按照你在经上所启示的那清晰的准确的样式，我们来对照自己。主啊，我们也深信神能够不断的跟自己心里的罪征战，不断的跟这世界的王征战。主啊，我们靠你的灵，我们终能够得胜，我们靠你的灵，我们也终能够成圣。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